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未知道现在已经开通会员计划，如果您成为我们的会员，您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专属通讯，每月30块钱支持喜妙雅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如果您成为全年的会员，还可以享受85折优惠。更多关于会员的信息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 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如果您不知道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pn.li/FAQ。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at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at 未知道的拼音，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您今天收听的是第54期的节目。念完前面一长串的事情，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在吐出下一口气之前啊，先要说一下这几天我常常被艾特的一个事情，就是前几天有台内核恐慌啊，不鸟万 Real 先生和吴涛先生就在节目里非常赏光的提到了我的名字。然后呢，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好像是说做美食评论家的人很多人都不会做饭，然后吴涛先生就说好像什么样也不会做饭呢。于是有了这句话以后，我这几天就不断的被 at， 同时还有会员就写信问我这件事情，说到底什么呀，会不会做饭？
哎，他们这样呛声你不能叫有台，是敌台哦。
我们要内讧了，李如意。快管管我们。至于我会不会做饭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吴涛先生和不鸟万 Real 肯定没有订阅我们的会员计划。如果您订阅的话，以及这个所有 at 我的人如果都订阅的话，一定不会再问我这种问题。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就赶紧去订阅会员计划吧。今天的这个反馈是关于上一期凉面和冷面的这一期的，就是当时在节目里面我跟 Cilla 和蒋寻都很好奇，说韩式的冷面为什么面条那么弹，感觉完全不像是那个面粉做出来的。后来就是之前来参加过我们节目的板垣小姐她参加的这期是冬阴功汤，她就发来贺电，就跟我们说这个韩式的冷面是怎么做的。在说它的这个做法之前呢，我先帮他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来说他的做法。因为板垣虽然是东南亚人，但是因为他在国内留学的时候，他的那个学校是就是留学生非常多，所以因为很多私人的关系，他对韩国菜还有日本菜还有东南亚菜都相对非常熟悉，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版本可以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他是说为什么就是韩式冷面的这个面条这么弹，他说是因为他用了面粉加玉米粉加土豆粉加红薯粉。如果大家有吃过红薯粉条，比如说就是路边那个酸辣粉，当然也要就是这个酸辣粉的粉条大部分如果都是用这个红薯粉做的话，大家会发现非常的弹，非常的韧。其实我猜想可能就是韩式冷面的这个面条韧，就是因为添加了其他的这种淀粉，造成就是它的这个弹牙的这个弹性会比正常的面条要高很多。那除了这个面条，板垣小姐还提到说就是韩式冷面的汤其实也是就是很认真的熬制的，一般用来熬汤的会是这个牛骨还有牛蹄还有鸡脚还有鱼胶。那牛骨和牛蹄大家应该就比较好理解，就是增加牛的风味。那为什么要用鸡脚和鱼胶呢？其实就是为了增加这个胶质，让你最后喝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黏黏的感觉，但它不会特别浓郁。 然后在处理的方法上，是因为这个汤熬出来它肯定是有比较重的油脂的，因为牛骨头上面必定会带一些肥肉，牛蹄也会有油脂，所以你把这个汤熬好以后放凉，再把表面上的这个冷却以后会浮出一层那个浮油，把这个油脂撇掉，然后把这个冷面冻成这个汤冻成冰，冻成冰以后再用碎冰机把这个大的这个冰块打碎，就打成像刨冰一样，然后等这个汤融化的时候，它的温度又很低，然后呢就是喝起来也刚刚好，也是很浓郁的这个有肉的味道，然后有胶质的这个汤底。除了这个汤以外，他还另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韩国其实你还可以配上醋或者是芥末汁，他说就是一般桌上都会有要放这两样东西，而且加这个芥末汁是一种蛮常见的一种使用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自己喜欢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加芥末汁去吃这个韩式的冷面。好吧，做完这个听众反馈了，然后这一期在线上的是我还有方还有蒋勋，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来了，所以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真的不好意思很久很久没有来了。
如果之前大家有听过，就是方有一期在讲他每一天的这个生活的节奏的那期，大家应该都知道方其实真的是工作很辛苦的一个女孩子，自己经营甜品店，所以她真的是没有时间来跟我的录音。
其实时间挤挤还是有的，主要是自己有时候那个就是安排
需要休息。
对对，安排的时间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一点点空隙的时候，就不想要这么强迫自己又把那个休息的时间也排到这么完美嘛。
嗯
嗯，
然后前几天在微博上有人就@我，就是说他去了方的店里面。因为看微博的这个听众其实是远远要低于我们日常的这个听众的数量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方之前跟我说就有世界各地的这个听众到他的店里面去吃甜品，而且是专程去的。这件事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惊讶，因为方的店铺的地址我们好像只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有公布过一次。然后就当时我听到也就觉得哎呀
很意外吧。
嗯，特别意外。
不知道原来我们的听众每一个都是这么拼的吃货。
对啊，那天那两位三位应该是他们进来我店的时候，他会跟我说，他说他是那个未知道的听众。我那会儿还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未知道，因为我确实跟你们做节目，我那个凭良心说是因为
太少啦。
凭良心说是真的，我自己对你们这个节目就是除了喜猫呀来邀请我参加这个跟你们一起分享那美食的心得的时候，那些听众回馈啊什么我都真的都没有去看，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抱歉。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说是那个未知道的听众，我愣了一下，然后说世界怎么会那么小，竟然会有未知道的人装成赶到我们店来吃甜点呢。然后刚好他们朋友当中有一个女生是在法国留学的，然后好像是在以前也是在上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是在荷兰那边上学，然后那男生呢是在美国那边上学，然后他们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在我们店来品尝甜点这样子。
如果大家听了这一期都想去吃方的甜点，我们就把方这个甜点的地址，甜品店的地址放出来。但因为方最近要休假一个月，所以呢，大家可以等到9月份的时候就去方的店的去吃方做的甜品。
对，
贾寻吃过，贾寻你先打个广告吧。
哦，好吧，此处硬广。那个，其实呢，就是因为我吃过方的甜品，所以我才觉得就是方应该到未知道来分享那个他的美食的心得跟体验，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做的菜或者是甜品，然后如果是有灵魂的，然后就一定是好吃的。他就是你会看嘛，因为你买东西一定会看卖相嘛，所以就是你会看到说他的甜品真的每一个都非常的精致，特别的在细节的地方每一个都做得特别的精巧有心机。所以就是因为他卖相好，你会被吸引到他的店里，就是说即使没有人推荐方的店，然后我走过他的甜品店，然后我看到那个橱窗里他的展示，我也会有好奇心跟意愿想要进去尝他的甜品，然后吃到之后，然后你就会想说这不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甜品，因为他里面所有的味道还有口感的搭配都是都是有用心设计过的，因为他不会，因为他会他自己会尝试很多新的口味然后融合进甜点里去，可是那个新的口味的话其实是需要冒很大的险的，因为它不像传统的甜点是就是已经有刚好的配比，可能就需要很多的实验。所以你再去品尝的时候，你会感到说假如那个你从来没有试过的口味它一点都不突兀，然后还会带给你味觉上的惊喜的话，就是所谓打开味蕾的食物嘛。就是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甜品了。我其实觉得就是他没有时间来做节目是很正常的，因为如果你一心就是扑在那个甜品的研发上面的话，你就确实是会耗费掉你很多的精力跟就是时间这样。 好啦，
谢谢你，
打完
广告打得特别好。
对，谢谢你，我都快要流泪了。
不过我这里特别想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在知乎上打过一道关于北京有没有好的甜品店的题。其实那道题答完以后挺微妙的，就是那个题他关注的人数特别特别的多。我当时就写了一句话，就是说北京其实有一点类似于甜品的荒漠。当然可能这句话会惹到很多人不开心，如果你现在就不开心，你就赶紧关掉这个播客不要听了。接下来讲的话你就更不开心。但我的最后那个答案赞同的人很少，但是我觉得很微妙的地方就在于我写的那个答案虽然大家都可能不太赞同，但是后面再有其他的人写任何这个好的就他们推荐的甜品店的时候，其他人就是剩下关注这个题的大部分人都不再敢去点赞。我其实是想说就是甜品这个东西其实跟很多好的菜一样，就你还没有吃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它有 70% 到 80% 的可能性好还是不好。我为什么会说这么高的比例，因为甜品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甜品是一个需要看起来很漂亮的一个食物。如果这个甜品看起来就张牙舞爪的，然后该抹得很平的地方没有抹平，该有光泽的地方没有光泽，该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如果这个甜品切开以后就只有一层 或者是层次也非常的单一，那基本上你不用吃你就可以去判断这个甜品好或者不好。所以我想讲的是，虽然我没有吃过方的甜品，但是我时常看他 po 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的图，我就算没有吃过，我也有 70% 的把握可以说确实是跟国内的甜品是，或者说在北京可以吃到的甜品是要高出一大截的啊，就是看起来就非做得很精致很好。所以大家可以以后在吃甜品的时候稍微去注意一些细节，就是去判断一下，就是你在看这个甜品柜的时候，你在选择你要不要吃这一款要不要吃另一款，就是多去看一看它的细节好不好，它的切面漂不漂亮，它的光泽度好不好，或者更多的这些小东西，你可能很快的就可以成为一个出手不太会错的这样一个懂吃的人。
品鉴师。
好吧，然后今天呢我是找方来讲甜品，但这个甜品呢这个法文名方你还是念一遍吧，反正我也不会。
叫 Vacheron 其实是一个瑞士内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地区的出厂的一种fromage 那个 cheese，然后它的外形是白色的，然后这个名字也充实就是从那里来的，听说是这样子，但是 Vacheron 也没有特别历史介绍，因为就是一道很简单的有冰淇淋蛋白糖霜然后还有双鸡 cream 组成的一道甜点。
蛋白糖霜是你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吧。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哦。
诶，蛋白糖霜就是我们小时候就80后我觉得应该70后都有吃过的那一种小小饼干，上面有一就是有一个小尖块小尖尖的，然后各种颜色的那种，小时候就只爱吃那个上面那个那一块小的那个各种颜色的那个。但其他国内的甜点我不大记得有那个蛋白霜做成的，蒋寻知道吗？
我只吃过红色点点的，然后幼儿园阿姨以前发过。
诶，你真的在国内吃到过那个饼干、啊、
真的真的，小时候就去小卖部都有那一种的，就我只要小时候因为我跟我阿姨一起生活，然后我阿姨经常会买那种给我吃。
哦，你们都是在国内长大的，我怎么感觉我像在国外长大的。其实蛋白糖霜是一个看起来就很想让人吃的东西，所以你跟大家讲讲那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吧，就是很简单。
对，特别简单，然后如果下次有听众朋友要做的话，我可以把那个 recipe 铺上去。蛋白糖霜是有蛋白打发，然后有一部分的加入一部分的砂糖，然后有一部分是糖粉，对，有一部分是糖粉，然后等你蛋白打发了之后加入糖粉，然后用挤花的袋子把它挤到那个 block 上面，然后用那个低温去90度低温，然后烤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它晾干，这样子就是一款那个蛋白霜了。
为什么不能用高温呢？
因为用高温的话它会破裂，然后那个烤出来颜色会泛黄，就颜色就不会那么漂亮。
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蛋白糖霜大概长什么样。其实比较常见的国内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挤成像冰淇淋，就是那种冰淇淋车卖的那种冰淇淋的样子，就是一条卷上去。那就是法国一般做成什么样子呢？
法国其实要么就是我们有叫它双冰用，就是跟那个蘑菇一样的那种蘑菇头。
蘑菇头，
对，就蘑菇，然后或者呢是有一大块，就是很多那种老式的面包店里面都会卖一大块，因为老人家喜欢那种就看起来比较有分量，然后有时候他们 喝咖啡的时候就买回家，然后自己在家泡咖啡的时候可以就是配着吃这样子的。
是蘸着咖啡吃吗？还是就把它放
进去？它其实就是当糖一样，跟糖一样的，就是它的口感会更加酥一样，酥一点，就你放水里面，你只要一碰到液体的东西，它就直接融化掉的那种。所以那个老人家比较喜欢的口感。
应该就是其实应该要解释一下，就是它其实更应该被翻译成蛋白脆饼，因为我想可能就是国内在听到我们小时候说小饼干这样的话，它一定都会想说是有一点类似于曲奇的口感，但是不是的，它其实是因为它没有黄油也没有奶制品这样的就是添加，所以它其实是就是脆脆的很有空气感的硬糖。
对的，
其实没有很硬吧，我觉得
没有很硬，但是是脆脆的，
脆脆的，比较松松的。
它只要一碰到液体的东西就直接融掉的，或者是说你要放在潮湿的地方，它也会融掉。
哦，你们讲这个一碰到液体就会融掉，我突然想到就是在之前看。台湾就有一种吃法，就喝咖啡的时候把那个那个叫什么，哎呀，就是小时候常吃的，怎么一下忘记了，
棉花糖吗？
棉花糖，是棉花糖吗？就是蓬蓬的，然后在一个车里面卷出来的那个。
棉花糖
啊，对，就是把那个棉花糖也放在咖啡里面，就好像你加糖嘛，因为它本来就是糖，只是它比较漂亮，就是一个棉花糖丢到咖啡里面会比你丢一包砂糖在咖啡里面漂亮。其实我想蛋白糖霜也是这样啊，就是反正它碰到水就化了嘛，所以就是你可以做好看的，因为蛋白糖霜还比较好固形，就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态然后丢到咖啡杯里面。
对，但是像我说的蛋白糖霜它有凉就有好几种的做法，像瑞士蛋白糖霜呢，它是比较就是我说的这款那个 Vacheron 这个甜点基本上用到的是瑞士糖霜，因为它的它是比较texture 是比较硬一点的这样子，就是因为它里我跟你说那个里面的组成部分有一部分是那个冰淇淋，所以它是贴在冰淇淋上面的，所以它的那个那个溶水度是比较强的，就是耐那个
耐水是比较高一点。
对比较高一点，因为它的做法是蛋白跟那个汤在那个 bain marie 怎么说，是 bain marie 是那个
热水盆，
对，隔水加热
啊，隔水加热，
然后再打发，然后再就是再加入糖粉，这样子烤出来的那个糖是比较耐水性的，比较强的。
OK， 那你刚才讲说就是这个甜点叫什么，反正我念不出来，它是
诶，我们来把它的中文名字找一找吧。
可能没有中文名字吧。
嗯，
一定有的，我觉得。
我找维基百科，然后看一下中文是什么。
夹心蛋糕。
冰冻夹心蛋糕。原来叫做瓦须朗。
瓦须。
就叫瓦西拉，好吧，之后附在上面吧。所以它就是它这个甜点是蛋白霜的，或者说蛋白脆饼做基底的，对吗？
对，就是底部是那个蛋白霜，然后边上呢也是那种，就其实它做起来跟那个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 Charlotte 的形状是很相似的，差不多，其实像是一样的形状。
就是手指状，
手指饼干嘛，然后就是他们把那个蛋白霜就是做成手指的那个形状，然后贴边，然后上面做装饰呢，就是用那个双击 cream 来那个做好那个装饰，上面也是可以放水果，对。
那除了奶油和 蛋白霜，蛋白霜上是直接抹奶油吗？还是抹些什么？
不是不是，就是你底部做一个那个蛋白霜的底，然后呢就是中间是冰淇淋哦，是任何你喜欢的冰淇淋都可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大家都是用香草的来做它，然后中间填满
冰
淇淋。
淇淋
对，
好幸福啊。
然后中间是冰淇淋，然后边上贴上那个蛋白霜。
你是已经想象自己坐在 Found Boutique 里点菜了是吗？我喜欢的冰淇淋。
没有，刚才方说任何你喜欢的冰淇淋，我突然脑海里浮现了一排冰淇淋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这个人
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的土豪。
对，我觉得特别不好。
对啊，就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是就很喜欢这样子，很喜欢这道那个甜点嘛，就可以，对，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些高级的餐厅里面也都有推出 Vacheron 这个甜点，因为这个很少，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你不下馆子的话，在那个 boutique 里面是吃不到这样子的甜点的。
哦，诶，其实我觉得这个甜点特别适合拿来宴客，你知道吗？因为蛋白霜做起来特别简单嘛，然后你就只用在外面买一个你喜欢的冰淇淋，就抹在上面，然后再把打发的奶油挤上去，再放点什么草莓什么。
对啊，如果你自己更有心意的话，连冰淇淋都可以自己做。
嗯，这个话题我不要开启。
我们要等有一家靠谱的冰淇淋那个冰淇淋机制造商然后肯给我们做赞助的时候再聊这个话题是吗？
差不多这个意思。
哎，其实
投我们。
不是啊，现在最近有，就我前几天去一个海边的一个那个朋友家里面，然后他买了一台那个KitchenAid 的那个冰淇淋机，其实就很简单，它就上面就一个那个你知道那个 KitchenAid 你知道的吧？
嗯，我知道。
对，
嗯，
就那个 cube， 它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里面就是跟 cube 一样大的，然后它就是厚一点，然后你把你制作好的冰淇淋就那个拉巴黑也放进去，然后冻起来，然后它有一个，它会给你另外一个有一个就是打蛋机一样，但是它是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刀，然后你放进去，它搅搅就是那个冰淇淋了，然后那个口感也特别好出来的，就比较适合家庭用的。
好，让我来把方的这一段话翻译一下。
翻译之前我先说，如果大家有人想这个试验这个设备好不好，
嗯，
可以捐赠我们。你继续说。
你说吧。
翻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小的冰淇淋机，然后里面是有一个盛蛋液的桶的，然后在做冰淇淋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要先把你的那个混合的冰激凌液要进行就是消毒，也不是说消毒吧，就杀菌。所以那个冰激凌液是要就是稍微加热一下，然后就是杀菌，然后它最后就会在倒进那个冰激凌机之前，然后它们就会成为一个混合的蛋液。然后这个蛋液呢在法文的那个就是专业用词里面叫做阿巴海耶，就是它是所有任何就是基础蛋液的总称。然后呢你把那个蛋液倒进那个冰激凌机之后，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漩涡状的旋转的小的那个小刀，有点像那个搅拌机里面的那个东西。然后所以倒进去之后那个冰激凌机就会一直不停的转动，这样的话就防止你在冰冻的过程当中那个冰激凌发硬。因为上次我们不是也有讨论过说，如果你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的话，那个冰激凌就会变得很硬，那一定要用自己的冰激凌机然后去做这个冰激凌，然后它出来的口感就是非常的丝滑的。那个一直不停转动的漩涡，就是冰激凌机里面的那个部分叫做 cube。好啦，
谢谢蒋寻。
嗯，现在蒋寻是很好的翻译。
对，
就是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法式的这个甜点啊，就是在蛋白霜上面抹冰淇淋，然后又抹奶油加，
水果，
水果，
嗯，
其实。就是不单独拿冰淇淋来吃，然后再配上一点什么，还挺常见的。你让我想到了，就是新加坡有一个冰淇淋叫，他们叫冰淇淋三明治，他们的吃法就是一块冰淇淋砖，就是冻的真的就跟这种金砖金条一样，然后呢，就是有好几种就是搭配的方式，一种就是在上下就是放一块这个。饼干或者是这个wafer， 对 wafer 中文叫什么，威化，
威化，
对，威化，对，然后就是就扎在中间吃嘛，然后吃的时候就有一点像三明治，然后这还是比较正常的吃法，然后还有更就是另外一种吃法在新加坡也是很常见，就是直接用 toast， 就是吐司片，然后用这个吐司片来夹住这个冰淇淋砖吃，就真真切切是一个冰淇淋三明治，但是呢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就是它那个吐司嘛，就那个面包软软的，然后那个冰淇淋本身，然后那因为那个面包是有一点常温的嘛，然后那个冰淇淋很冰，然后是偏硬一点的，反正我当时吃到的是偏硬一点的这个版本，就吃起来又有一种吃饭的感觉，又有一种吃甜点的感觉，就
其实
特别奇妙。
还有一种就是炸冰淇淋也很好吃哦。
啊，什么叫炸冰淇淋？
就是冰炸的
哦，炸冰淇淋是吗？
对对，
你说你们那的吃法？
对，就是你旁边就是你。挖一个冰淇淋的球，然后呢边上就是贴那种 cake 的那种蛋糕，就切片就像吐司一样的，然后就把它包起来，完了就是放在油里面炸，就外面再如果是在那个进去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日本那种叫什么叫那个天妇罗的那个阿巴雷，然后绕一圈，然后进去炸出来的那个口感也超级好吃的。
嗯，说到天妇罗，我又忍不住说开来了。
对，
好，
就它中其实中间那一层那个cake 是保护冰淇淋不会外露那个它，因为在热的那个油里面，它肯定是会融化的嘛，
稍微融化一点，
对，但是那个外面那层那个 cake 它的用途是用来保护里面的冰淇淋完好无损，然后呢又刚好那个外面那一层天妇罗呢又保护那个 cake 那一层的柔软度，所以它的口感是刚刚好的。因为我自己有那个以前有一个大叔，就是他也是那个美食专家，然后告诉我就是炸冰淇淋怎么做，然后我有机会跟他学了一个就是他教我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真的外面如果吃不到的话也可以自己在家试哦。
那你说他包的那种蛋糕是正常的戚风蛋糕海绵蛋糕的碎碎吗？还是
不是，正常是那种 cake， 你知道在那个在欧洲这边就 cake西通那种 cake
啊，就是厚厚的，有一点
对对，
有点像面包一样的那种，
对，有点像，对，有点像那个 financier 跟那个 madeleine 的那个 texture，
okay.
对，那种 cake，
我吞口水好久。这样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上次我跟朋友去北京吃天妇罗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炸天妇罗的老爷爷就跟我们讲说他用那个招牌的炸冰淇淋，但很不巧的是我们去的那一天他说他非常傲娇的说今天没有买到这个某某品牌的冰淇淋，然后徒弟买来了另外一个 很便宜很多的冰淇淋品牌，他觉得那个不好吃，所以他不炸。所以我决定你们讲完这个我过两天就去吃，然后吃完告诉你他是用什么方法炸的。但是我就想讲我上次去吃那个天妇罗的时候，就吃到一颗炸蛋黄，就只有蛋黄，然后包了这个蛋液丢到锅里面炸。
哎呦，那个不知道有多好吃哦。
真的是，就是
那个是咸蛋黄吗？还是说
不是生鸡蛋的蛋黄，
真的吗？
只取蛋黄，然后裹上它的那个蛋液、
okay.
就丢下去炸，然后炸好以后他让我们马上吃嘛，然后那个蛋中心的温度还是有就是正常的，就是鸡蛋正常放置的温度，然后稍微有一点凉凉的，然后外面有一点点热，但是完全不烫嘴。但是最美妙的事情是，就是你咬开那个蛋黄天妇罗的时候，因为它外面是脆的嘛，就是稍微有点脆，可咬的时候稍微有点咔嚓的感觉，然后但马上就是那个蛋黄就爆浆一样，你知道，就真的只能用爆浆来形容，就流到你的嘴里。然后他用的又是比较好的这个鸡蛋嘛，哦，那就是那一颗简简单单的炸鸡蛋天妇罗，就是完全就他之前给我炸了什么扇贝，然后虾鱼什么都很好吃，炸都很好，但唯独就那一颗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炸蛋黄就彻底的征服了我。而且因为蛋黄很难炸嘛，
嗯，
稍微处理不好它蛋黄就熟了或就破了啊。好吧，天妇罗以后再讲。那就是我们刚才讲了的，法式，就刚才这个甜点是很容易在家做的。那像法国夏天应该也很热的，对吧？
嗯，就今年特别热，但现在又不热了。
最近这，对，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每一年都有那么几天，真的是热到不行了，就崩溃了。
所以除了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甜点，还有什么常见的比较清凉的甜点是夏天吃的吗？
其实我们都会就是按照季节性的来做甜点，就夏天的话比较倾向于吃一些水果的甜点呢，跟那个citrus 的那种甜点呢。citrus 是那个就柠檬啊，柠檬类啊，然后就是
柠檬青柠。
对哦，那个橘子啊，然后柚子啊那些。
嗯，柚子。
柚子的。
柚子和青柠都是很亚洲的风味。
嗯，
橘子也是。
嗯，而且就是法官现在那些高级 chef 都特别喜欢用那个柚子来做甜点。
嗯，应该是受日本人的影响，日本人特别爱用柚子嘛。
对，
柚子。
最近法国的甜点 chef 都好流行用亚洲的食材，然后好像经常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有柚子口味的甜点，然后有时候他们还也很愿意加抹茶了，然后芝麻、红豆和樱花都会被用到那个甜点里面去。
我最后自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法国人有就是自己的冰淇淋嘛，就像 gelato 一样这种有名的
啊，有一家就是以前呢、就是法国人他自己认为是最好吃的那个冰淇淋是叫 Bergignon 是在那个一个桑路易那个岛上面有一家你可以糖吃也可以就是带走的一家甜点店，然后听说是他们的牛奶都是自己在诺曼底那块养的出厂的，
所以它冰淇淋的做法也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原材料不同。
嗯，
对，
原材料是当地的。
嗯，
就是他讲到说诺曼底的牛奶的话，就是也确实是因为这家我肯定是也吃过嘛，然后就是他们家的冰激凌就是要比雪蛤好吃很多，因为那个牛奶的奶香味确实是就是会不一样。嗯，
他们家的冰激凌有些什么风味呢？是很多选择还是说就是几款基本的风味？
它有几款基本的风味，但是然后随着每年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很特别的那个口味出来，但是 我吃过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一款叫那个冰淇淋里面加了 whisky 的，就 whisky 冰淇淋，后来就再也没有吃到过。
啊，我也特别喜欢加 whisky 的
冰淇淋里面加酒，确实是。
我觉得所有的甜点菜式，里面加酒我都爱的不行。我以前最喜欢吃那个酒心巧克力嘛。然后我自己在做那个美式擂排的时候，我最喜欢的风味也是加 whisky 的，就是当他们对我是一般是加就是高这个不是加艾雷岛的 whisky， 然后美国人加 bourbon 嘛，那我也喜欢加酒进去。然后我吃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菜的时候，我都特别享受它中间那个酒的风味，所以我好想吃那个 威士忌的冰淇淋，
下一次我可以做给你吃。
大话已经放在这里了，都没有得反悔了，因为都被听到了。
对，因为我自己做菜啊，然后做甜点都喜欢加一些酒，就是配各种的不一样的食材嘛。然后我的那个厨房那边会有一大排的就是酒，然后很多朋友过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哎，这酒你是用来做菜还是自己喝的呀？
边喝边做。
对的。
补充一条信息是说，那个 Bastion 这一家冰淇淋，因为是就是因为
是也是百年老店
的。因为是法国人自己的牌子嘛，所以推荐一个就是我觉得跟意大利的冰淇淋比起来，我觉得一定要尝的是它的那个加哈麦勒萨勒，就是因为比起就是，
请翻译一下是什么？
我这样讲，就是因为比起意大利人来讲，我觉得法国人更会做焦糖。然后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它的焦糖口味的冰淇淋，但是呢，它是咸焦糖。就是它的焦糖是咸的，
它的咸而且不是放传统的盐，是放那个 fleur de sel 海盐，是这么说吗？
它放的是盐之花，
对，盐之花。
就是诺曼底的，就是诺曼底的那个特产，然后所以就是那一款是特别特别香的。
讲到这里，大家就去找寻该吃的东西去吧。
反正我们三个也是录到都饿了，回头去补点东西。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方，也谢谢蒋寻，欢迎大家加入未知道的会员计划。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 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at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at未知道的拼音，在微信公众号就叫未知道。那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以及硬影像。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